From the Tabernacle on
Temple Squar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的大会堂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
Gordon B. Hinckley,
教会总会会长亨格莱戈登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欢迎各位今日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亦都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是从历史悠久的盐湖城大会堂传播，这座会堂已经经过翻修美化，并且将为本大会中重新奉献。当我们坐在这里，千千万万的回忆涌出心头，当我们思想以前里面所有这么多的会议，在这个这么伟大的台会堂里面。本场大会堂的音乐将由大会堂上司班担任，指挥是杰俊·克雷和柏威格·麦克，风琴指司琴是朗斯特·约翰和艾格特·里察。唱诗班要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来展开本场大会。开会祈祷由70元舒柏威长老担任，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圣徒齐来。接着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潘培图长会长演讲，接下来是70元会长团的丁格尔长老，以后我们会聆听总主教团的帕顿大卫主教演讲。上诗班献唱神学我爱你家。
Our Father,
我哋嘅天父，我哋亲爱嘅天父，喺呢个伟大福音期嘅聚会入边，你嘅儿女由世界各地地方去聚集一齐，喺今日我哋聚集埋一齐，去接受你嘅教导。我哋感谢能够喺呢个美丽嘅建筑物入边，喺呢个由我哋嘅先驱者建造嘅呢个大会堂入边，藉住佢哋嘅神圣嘅牺牲所建立出嚟嘅大会堂，我哋感谢我哋可以跟从我哋脚步。父啊，我哋准备好我哋去接受教导，我哋都准备好我哋嘅心同埋我哋嘅思想，我哋祈求你差遣圣灵，能够帮助我哋，无论我哋身处边个地方，都能够启发我哋，使我哋嘅心智都能够转向你，同埋充满住呢个周末，充满住呢个大会，因为我哋有你嘅灵嘅带领同埋教导，咁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 46年以前，我被召唤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助理。那次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面，那时我37岁，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群聪明又德高望重的先知使徒之中。这些人正如诗歌所颂扬的其名圣徒尊敬，顿时间令我觉得自己的能力非常不足。就在那时候，我在大会堂这里经历了一件影响我心远的事，那个经验给了我自信和勇气。在那个年代，总会的儿童会大会都选在四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之前在这里举行。我由南边的门入来的时候，一个大型的儿童会唱诗班正在这里唱着诗歌。担任指挥的是总会儿童会理事会的成员葛斯培路伊姊妹。他们唱虔敬地、肃静地、诚心诚意想念你。虔敬地、肃静地、温柔歌唱赞美你。虔敬地、肃静地、谦卑地祈祷告，恳求天父差圣灵常住我心里。小朋友唱得好细声、好恭敬，司琴清楚知道在这个情况下，他不能够让这个琴声喧宾夺主，压过儿童的歌声。他非常有技巧，以几乎无法令人察觉的方式，将孩童自乱的声音编成一首感动人心、充满启示的歌曲。那一刻令我永生难忘。他强而有力地教导了我一项在日后最需要深刻体会的原则。我当时的感觉和以利亚先知的感觉或者有点相似。他封住诸天对抗邪恶的亚哈王，后来他逃到一个洞穴里面去求见主，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根据记载，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面，出来站在洞口同神去说话。我亦都感受到一些主向尼非人民显现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感觉。他们听到有一个声音像从天上发出来，他们举目四望，因为他们听不懂那声音在讲什么。那不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也不是一种很大的声音，然而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虽然如此，但却直透进他们的心中，以致他们的全身没有一部分不发出震动。这声音透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使他们的内心发热。以利亚和尼非人民所听到的就是这个微小的声音。先知司米亚瑟也都知道这个声音，他记述地说，那声音低语着，贯穿刺透一切事物。在那个令人永生难忘的一刻，我明白了那个微小的声音，与其说是一种声音，不如说更似是一种感觉。只要我聆听那个声音，必定能够在任内顺利地完成我的职务。之后我确实知道保惠师，也即是圣灵，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只要这个人愿意接受邀请去祈求寻找叩门，于是我知道我会平安无事。经过了这么多年，事实亦都是如这样。我亦都学到音乐所能带来的力量，虔敬演奏的音乐可以形同启示。有时候我认为主的声音和圣灵细微的声音是密不可分的。好细各类美好的音乐都有其自己的一席之地，数不尽的地方都可以听到音乐的演奏，但是在圣殿广场上面的大会堂就与众不同。好几世纪以来，大会堂唱诗班 开始每周的广播时候，都会唱住斐普威廉长老所抱的这段词句：圣牛又扬缓缓起，今日又逢安息日，大家休息，感谢我主，造福人群恩广比。100多年前，五位副会长以90岁的高龄在这个讲台上面作他似乎是个人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时12岁的理查尼加兰亦都在场聆听，他的父亲理查乔治后来都被安立为使徒，带他来到带他家的男仔前来大会堂聆听总会气弟兄的演讲。尼加兰从未忘记那次的经历。20多年以来，我和理查尼加兰长老成为非常熟悉的朋友，当年的信息在他96岁的时候仍然萦绕在他心里面。他不记得了五位副会长讲过什么，不过他忘记不到那时候他听到这些话的感觉。我有时感觉到那些兴建并且保存这座大会堂的人也都在这里，这些先人透过音乐和演讲将朴实的福音和对耶稣基督见证保留了下来，这样的见证是引导他们生活的光。在圣殿广场上的这座大会堂曾经发生影响本教会命运的伟大事迹，除了斯缪瑟和约伯翰，本教会的历任总会会长一直都是在这座大会堂所举行的庄严集会中接受全体教友的支持，而按照启示所吩咐的，在每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在每个支联会、支会和分会中亦都要按照类似的方式重复这项支持的程序。主话，除非一个人由持有权柄者安立，并且教会知道他是拥有权柄并曾被教会领袖正式安立过的，不可让任何人出去传我的福音或建立我的教会。藉着这个方式，没有任何外人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宣称自己拥有权柄试图将教会带入歧途。1880年，无价珍珠在这里被接受为本教会的标准经文之一，亦都是在这里两则启示被加入教义和圣约之中，即是今日所知道的137章和138章。第137章记载了先缪室在加德兰圣殿获得的一个异象，在138章入面就记载了斯密 F 约瑟获得救主在灵的世界拜访死者的一个异象。1979年，在经过多年的筹备之后，后期圣道版的詹姆士黄钦定版圣经在这里正式介绍给本教会的教友。新版的摩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亦都是在这里公布给本教会的教友的。在1908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面，斯密 F 约瑟会长读出了教义圣约的第89章，亦就是智慧语，然后他的两位副会长以及12使徒会长都针对相同的主题智慧语演讲，然后提请本教会教友接受智慧语的约束，结果获得全体无异议一致通过。那条启示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在末世时代存在及将存于阴谋者们心中的邪恶和诡计的缘故，我藉着启示赐给你们这智慧的话语，以警告你们和预先警告你们。智慧语对我们的青年特别是一项保护的盾牌，是全副军装的一项配备。神在启示中应许会藉此保护他们不受邪恶者凶猛的火攻。本教会和其中的每一位教友都由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一直都饱受邪恶撒旦的攻击，他会透过吵闹不和谐的音乐，利用没人听得明的歌词，或者更差的就是人人都听得明的歌词，去覆盖甚至抹去那个细微的声音。他运用所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的诱惑，小心翼翼地引诱我们走向歧途。 在这里神透过启示澄清了圣职体制，开启了一条履行救主诫命的途径，将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邦、各民，使他的教会得以在他们当中建立起来。在这里摩门经被加上耶稣基督之另一部约书的副标题。此后凡是阅读这本书的人，由这个标题便就可知道里面的内容。在这栋神圣建筑物的教导、讲道、音乐、感觉和灵性会，完全忠实地传送到附近的大型会议中心，并被翻译成各种的语言，传送到世界各地，被数以万计的会众听到。更多的是，这样的灵性会进入数以百万的后期圣徒的屋企里面。在家中，父母为子女的福祉去祈祷，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就好像摩门经所应许的，都能够获得对耶稣基督的福见证，以及对他福应福音的见证。在圣殿广场上面的这座大会堂是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荣耀和神之家，即是他的家。受邀请到这里演讲或者做文艺演出的人，都有责任使到内容得体合宜。经文告诫我们，寻求世人的赞美会慢慢远离今生这条唯一可依循的安全道路。而经文也都清楚警告我们，当我们想望人间的荣耀，后果又会是怎样。在讲道中感觉到的往往比听到的更多。圣灵可以向所有感受到圣灵影响的人证实他们所听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并且证实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会堂矗立在这里，和圣殿比邻而坐，犹如一个定锚一样，是复兴福音的象征物。当初它由一班非常贫穷、非常普通的百姓建造的，而家就广为世界所知。而这座建筑物为名的大会堂唱诗班，一直都是本教会的媒介。愿他们永远不会偏离或者远离，被自己远离了历史历代以来所扮演的重要任务。这个唱诗班好几世代以来都会以一则启发人心、老父原则教导、固守福音教义的信息来开始和结束每次的广播节目。他们分别是圣乐悠扬和天降甘露。大会堂是当今世界上优美音乐和文化的伟大殿堂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它象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标准。我在这栋建筑物里面，透过那些儿童会小朋友犹如天韵的虔敬歌声所经历到的那个简单见证，永远深植在我心里面。愿神祝福这栋神圣的建筑以及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非常感激能够在不失原有的神圣风貌之下，重新更新装修这栋建筑。十二使徒定下组的普瑞特帕雷长老曾经读出教义和圣约第121章的这段说话：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同天上下降的甘露那样滴在你的灵魂上。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你的弗符必成为一个不变的正义和真理的弗符，你的主权必成为永远的主权，并且没有强制的方式主权便流向你永永远远。 佢喺深受感动之下，将心思转化成一首圣诗，实际上系一篇祈祷词。多年以嚟，唱诗班选咗呢首曲子作为佢每周广播结束时嘅片尾曲。滴滴甘露降自高天，洒遍了大地芳草。德庆再生，高泽济世，本是神你的宏愿。主啊，但愿你的大道如甘露从天而降，伟大博爱，圣功奉行，在这世上永久存。看啊，在此崇拜的人都是神你的儿女，求你将那生命甘露洒在每个人心里。让我们的呼声上达，愿你的圣灵常临，世人都在崇拜主你，大家同唱快乐音。我想加上我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是他的屋宇，这个是荣幸可以在这里奉献他的屋宇，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在我站在这个啱完工的古老大会堂，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历史的情怀。在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之际，我要感谢先驱者和现代的先知和使徒，他们胸怀着远见，建造了这个非凡的建筑物，并且发扬光大它。我想去谈下两位对于有这个远见的人，杨伯翰和他的继承者。杨伯翰是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二任的先知，他带领着教会长达33年来，他建造了这一座的大会堂，并且在1875年10月的总会大学大会上面主领了这个大会堂的奉献典礼，这个已经是131年之前的事。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成就，但我只可以谈下其中的几项。他是一个的先驱者，先驱者的意思就是以开辟和预备道路，好让其他人可以跟随他们。有一位作家这样形容杨伯翰，他带领着一群衣衫褴褛、贫困的人，在几乎失去一切财物的情况下，进入了一块人民未知的土地。他的批评者和传记作家讲到，这个人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领袖，他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和财力的傲魂下，从无到有，在沙漠中建立了一个井井有条、勤奋工作的社会。除了依靠着圣职和灵性的力量来传达他的教导外，他没有其他可以依赖的权威。藉着不断的劝告和教导，他们聚集了他的人民，并且鼓励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和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杨伯翰第一次进入这个大岩谷的时候，他宣告说，就是这地方。后来他讲到，神已经显示给我看，在这里就是他人民要落脚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将昌盛的地方。他会为圣徒的益处而调节气候，他会斥责伤寒和贫瘠的土地，这块土地会变成多产的土地。我们将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献给至高之神的圣殿。今日我们都可以见证这个预言的真实性。的确，洛基山脉的不毛之地和山谷已经成为应许和预言中肥沃多产的地。他建造圣殿，他开始了盐湖圣殿的建筑工程。这个圣殿花了40年才建好，他亦都着手兴建万泰圣殿和卢汉圣殿。在他逝世4月之前，他奉献了圣乔治圣殿。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垦荒者之一。他是去世，在他去世之前，大约已经建立了400个村垦区。他创设了永久移民基金，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协助那些经济不足的人来到欧洲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他开办大学，德索勒大学现在称为犹他大学，后期圣徒学院现在成为后期圣徒商学院。当然他也创办了杨伯翰大学。他爱教会和教友。杨伯翰在谈到教会的时候，有一套特别的讲法。 神在掌舵，这艘大船叫做锡安号，你们要持在船上并尊重他，只要你们确保你们在锡安号上有位置，就不需要担心任何其他的事情。他引导这艘船，他会平安地带我们进入港口。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照顾好我们自己，并确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让我们的勇敢地驾驶这个船。每一个人忠心去坚持不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这个船就会安然无恙地去渡过每一场的风雨，并且投入了有高荣祝福的港湾。他外教的年轻人葛希伯的经历就是一个好例子。葛希伯出生九日之后，他的爸爸即是当时杨伯翰会长的第二副会长过世了。在之后的21年，杨伯翰一直特别对他有特别的关心。葛希伯写到，我非常熟悉杨伯翰会长的家，几乎就好像我自己母亲的家一样。在这个其中的家里面，如果我肚饿的时候，我就很自在地去问他们拿些东西吃，就好像我自己的家一样。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还有当我成为男青年的时候，我不单止一次，好几次在他家里面跪下来和他们一起做家庭的祷告。他敬爱先知先母约瑟，关于这一点他说到，凡我从主那里所接受的，都是从先母约瑟而接受的。我喜爱他的教义，每当想起我认识先母约瑟的时候，我就想高呼哈利路亚。我敬爱杨伯翰，他目前的继任者是兴格莱戈登会长，他亦都是一位受人敬爱并且遵崇的先知。有一位美丽的油画，上面画着兴格莱会长展望着将来未来，有一组圣殿的建筑图摆在他面前，而在背后就是杨伯翰会长的画像。看来杨伯翰会长就好像在兴格兰会长的肩后面往前看。这项画里面的杨伯翰肖像就是兴格兰会长办公室里面所挂着的。而他常常谈到这幅画，在某一次的大会上面讲到，某个特别困难的一天的将近之际，我抬头望着墙上面这幅画，问到杨伯翰弟兄，我们该怎么做？我仿佛看到他微微一笑，像是在说，在我细的日子，那些问题已够我伤神了。不要问我应该怎么做，现在是你在看顾教会，问主，这实在是他的事工。这两位的伟大先知杨伯翰会长和兴格莱会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从展望未来中获得先知般的意象，亦都有信心将这些意象化成今日实际的成果。兴格莱会长就好像杨伯翰会长一样，是一位先驱者和建造者，他在世界各地旅游，他亦都在各会见过国王、国皇后和总统，他在世上的媒体受到访问，持续不断地将教会从自模糊中显现出来。在过去12年里面，他建立了75个的圣殿和这个宏伟的会中心。兴格莱会长就像杨伯翰会长一样，传播这个福音和重视教育。在现在教友里面，大概有11,300,000人，分布在176个国家里面和地区，有53,000个传教士现在服务着这个教会里面。这次的大会里面也都翻译成为90个不同的语言。教会里面有大概26,000人因为这个的永久教育基金而获益。兴格莱会长就好像杨伯翰会长喜爱年轻人和所有的教友，教会的男女青特别喜爱寻求兴格莱会长具有这个先见之明的劝告。兴格莱会长也很敬爱先知先母约瑟，几年前他曾经这样说，我崇拜天上的神，他是我永恒的父，我崇拜主耶稣基督，他是我救主和救赎主。我不崇拜先知先母约瑟，但我敬爱这位伟大的先见， 透过他这福音奇迹地咁样去复兴咗。而家我越嚟越老啦，我知道过咗冇耐嘅时候，我就会走上世上必经之路，我会跨过嘅门框嚟到我嘅救主、造物主、我嘅灭主面前，向佢呈上我生命嘅报告。我希望我会有机会拥抱先知斯密约瑟，并且当面咁去答谢佢。我希望能够表达我对佢嘅敬爱。我谦卑咁去见证，人办会长同埋兴教礼会长都系先知，佢哋都系藉住灵感同埋启示带领教会。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said in October 同埋恢复呢一座古道原创嘅盐湖大会堂，使佢焕然一新，以便能再提供另一段嘅辉煌服务。今日，亲爱嘅会长，我哋呈交呢一座资深嘅建筑物，里里外外都已经修饰得焕然一新，各处都联络得合适，恢复咗往日嘅优美同埋庄严。但亦都更加舒服一啲。总主教团成员啦，同埋2000多位嘅工艺师，好荣幸咁样回复咗呢一座古老原创嘅大会堂嘅面貌，同埋啦，保证啦能够再使用100年。希克勒会长所讲要回复嗰个古老原创嘅大会堂嘅呢项要求，就是我哋针对各项建筑同埋结构问题作出困难决策嘅时候依据。我哋都用咗呢一句话咧嚟描述呢一个工程嘅要旨同埋目标。呢句话就好似摩罗乃队长嘅自由标识一般，原声喺每一座高楼上边，同埋其他必要嘅任何地方。如果呢啲古老嘅墙壁会讲话，亦都会同我哋一齐由衷咁样感谢 FFKR 嘅建筑师们、雅各森营造公司、教会工程团队，亦都会感谢好多人奉献咗技能，有协助完成呢项复杂嘅工程。一位资深嘅队友咁样讲：，我哋一齐协商之后，主就赐给我们超乎自身本能的才干。工程团队的成员都十分推崇这座大会堂的美，推崇那些原来建造这个大会堂的人，也推崇那些人的工作品质。令他们赞叹的是，这个多世纪以来，诸位后期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话语，就是从这个讲台里面传向世界的。如果这些古老的墙会讲话，相信他们都会感谢能够再次拥有稳固的根基。这些古老的墙壁会很高兴能够有新的钢条来支撑这些墙壁高高竖立。这些古老的墙壁会说，多谢你从天花板上面刮了14层的油，补缀之后呢又搽回一层新美丽的油上去。这些古老的墙壁会很感谢能够有崭新闪亮的铝制屋顶来提供保护和增加美观。而当会众发现到墙椅有所改进，脚多了位置的时候，这些墙壁也都会和那些墙底一起欣赏着会众脸上散发出来的微笑。这些古老的墙壁都会欢迎和感谢能够拥有崭新的设备，来更加优美地呈现那些鼓舞人心的音乐和诗歌。我们只能够凭着想象，才会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些古老的墙壁曾经细细地聆听过多少次的讲道。这些古老的墙壁如果会讲话，就会高喊着地说， 我哋嗰时都喺度啊。当时斯密 F 日室会长喺1918年10月嘅总会教大会期间，从久病之后起身参加大会，并且喺第一场嘅大会里边讲，十分之激动咁样讲：我唔会，亦都唔敢尝试将我今朝早所谂到嘅好多事都去讲出嚟。我会等到未来有一日啦，随住主嘅旨意，再试下咧，话俾你知我心里边所谂到一啲事。佢继续咁样讲啦，呢五个月嚟，我并唔孤单，我心里边一直怀住祈祷之灵、恳求之灵、信心与决心之灵，我一直不断咁样同主嘅灵沟通。后来呢，我们才知道，就在那次教大会的前一日，司马会长接受了一个启示，被记录为死者的救赎的异象，后来呢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的第138章里面。如果这些古老的墙壁会讲话，就会提醒我们经济大萧条的那段期间是多么凄凉灰暗。这些墙壁会回想起1936年4月的总会教大会期间，个希伯会长曾经宣布本教会即将启用一套教会安全计划，也都是后来通称的教会福利计划。6个月之后，他解释这样讲：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制度，以消除懒惰的诅咒，废除失业救济的恶习，再到在我们的人民里面建立起独立、勤奋、节俭和自重的美德。教会的目标是协助人们自助，工作呢应该再次被推崇为我们教友生活的首要准则。1964年的10月，李可乐长老在麦基奥大会会长的指派之下，讲到父母的责任。这些古老的墙壁都会记得，当时李长老曾经引述了一封1915年的时候由总会会长团写给教会教的信。他一开始引述那封信之前，他这样讲：我看来我对这封信的反应就像对待天气一样，就像马克吐温所讲，关于天气我们讲很多，但是做的很少。讲完之后，李长老才读出那封50年前所写的信函，这样讲：我们劝告并鼓励所有的教友要开始举行家庭晚会，父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将孩子聚集在家中，教导他们主的话语。圣徒跟着这个的应许，圣徒若服从指控忠告，我们应许将会带来伟大的祝福，家中的爱心并对父母的服从将会增加，以色列青年的心中会培养出信心，他们必获得力量克服那困扰着他们的邪恶影响力及诱惑。这些古老的墙壁都会记得1985年这个大会堂里面宣布麦康基布斯长老将在那次教友大会对大家演讲的时候，会场中的一片肃静。当时这些古老的墙壁会都在浓厚的虔敬气氛里面听着麦康基长老用以下的令人震动的话语结束他的演讲：关于这项藉着流出神的血而作成的完美赎罪，我见证这个赎罪是发生在客西马利，也都发生在各各他。而关于耶稣基督，我见证他是活神的儿子，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都是我们的王。这个是我亲身知道，而不是靠着任何其他人而得知的。我是基督的一个见证人，将来有一天我会触摸到他的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也都会用我的眼泪浸湿他的脚。但就算是到那个时候，我现在都不会比那时更加知道神，他就是神的全能之子，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还有要获得救恩，靠的是他的赎罪之血，而不是其他任何的方式。1995年， 听教来戈登会长向教会的姊妹们这样说，由于很多诡计被视为真理，很多标准和价值观遭混淆，很多迷惑有骗使人慢慢染上了世俗的恶习，我们觉得要提出警告和预警。然后他读出了以下的说话，这样说：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将在神前为履行这些义务负责。我很感谢这座非比寻常的建筑物，这个大会堂是一座神圣的纪念碑，纪念着我们的过去，也是一面壮丽的星旗，代表着未来的希望。我见证我们天上的父的神圣，也都见证我们救主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能够得到神的先知的带领是何等的蒙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就会唱《稳当根基》。 唱歌之后，我哋会聆听帕肯邦尼姊妹讲道。佢今朝早就被赦免为总会妇女会会长。佢讲道之后，七十元简森马林长老将为我哋演讲。我们之后会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加各会长演讲，接下来就是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会长。孟孙多玛会长讲到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奉献屋宇。我哋而家会站立唱《稳当根基》。
This is the 17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This afternoon,
今日下昼，我好荣幸能够代表嗰啲喺呢个会堂里边嘅妇女会领袖地分享神国嘅教义，强调妇女喺家庭里边所担任嘅重要角色，彼此召唤去做爱心嘅服务，并且提醒佢哋嘅姊妹嗰啲嚟自正义生活所带嚟嘅喜乐。在1870年这个讲台上，舒丽莎向数以千计的妇女地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都想问大家同样的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会比妇女拥有更多的自由，好像这里的后期圣徒一样享受这么高尚而且荣耀的特权？我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妇女实在享有伟大而且荣耀的特权。首先让我和你分享一个故事。有个家庭正在经历一些困境，对他们说很难，不是那些事来担心。那个母亲这样说，我们整个世界都破碎了，我们只能转向天父寻求指引。几乎即刻这样，我们很快就发现身边有很多美好的事，四面八方都有很多人来鼓励我们。我们全家人开始每日向神和向彼此表达我们的感激。有个好朋友说，我们家的祝福的篮子是满日了。自从这一席话之后， 我同啲细蚊仔开始一个大家都喜爱嘅活动，每晚家庭祈祷之前讲一下我哋嗰日嘅情形，然之后彼此分享我哋祝福嘅篮子里边所增添嘅好多祝福。我哋越多表达我哋嘅感激，我哋就有越多嘅事可以感激。由于呢啲成长嘅机会，我哋都深深咁样感受到主嘅爱。如果你屋企有一个祝福之篮，对你嘅家庭会系点样呢？感恩嘅心包括自觉同埋努力，唔只系感觉到，并且要表现出嚟。我哋好多时唔察觉到主俾咗我哋几多嘅援助，我哋时时抱怨、不满、抗拒、批评，经常唔会感恩。喺《摩明经》里面，我哋学习到嗰啲抱怨嘅人唔知道那位创造他们的神的措施。主劝我哋唔好抱怨，因为抱怨嘅时候，圣灵就好难带领同埋影响我哋。感恩系一项充满圣灵嘅原则，打开我哋嘅心灵，使我哋睇见一个由活神创造嘅富饶满圆嘅宇宙。经由感恩，我哋能够喺灵性上察觉到微小嘅事情嘅奇妙。我哋嘅心因为每件微小嘅事情代表住神嘅爱而充满喜悦。呢种对感恩嘅领悟，令我哋变得更加敏于接受圣灵嘅指引。当我哋表达感恩嘅时候，我哋会充满圣灵同埋神，同埋其他嘅人结喺一齐，感恩嘅心能够带嚟快乐，并且有神圣嘅影响力。艾茂莱克话：要为了他所赐予你们的许多怜悯和祝福，每天生活于感恩中。神嘅怜悯同埋祝福有好多种，有阵时系以苦难嘅形式嚟到。然而主话，你要在一切事物上感谢主你的神。一切事物包括好的事，亦包括苦难的事，而不是只是一啲事。他命令我们要感恩，因为他知道感恩的心能够使到我们快乐。这个是他爱我们的另一个证明。当其他人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有个星期日翻去妇女会的时候，我坐在个姊妹旁边，有机会跟她多倾偈和联谊。几日之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谢谢你在妇女会时坐在我女儿的旁边，你将你的手臂环绕她，你永远不会知道那对她和对我有多重大的意义。这个妈妈的说话令我很惊讶，亦都令我很开心。当你向人表示感谢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我想向一个关心我孙子女的人表示感谢。几个月之前，当我在德州探访的时候，我六岁的汤姆讲起他的主教的时候，他说：哦，阿嫲，你认得他是哪个的？他穿件深色西装，好像阿爷那样的白恤衫，他对鞋擦到立立令，打条红领呔，戴眼镜，成日都笑眯眯咁噶。我一见到汤姆嘅主教就认出佢啦。我嘅心里边充满咗对佢嘅感激。多谢你，古曼主教，仲有所有呢啲可敬嘅主教地。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记录咗救主医治有麻风病人嘅经验。你仲记唔记得？只有一个洁净了的麻风病者回来表示他的感谢。好得意的就是主并没有说你的感恩之心救了你，而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对救主来说，麻风病的人回来表示感激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当我们祈祷并且向一位慈爱但是看不见的天父表达感恩的时候，我们亦都表示我们对他的信心。感谢的心是答谢主在我们生活里面所施予的援手，这个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在1832年，主觉得需要准备教会接受即将来临的考验。考验经常令人害怕，然而主话， 要极为愉快，因为我一路引导着你们，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凡以感谢的心承受一切事物的人，将被造成荣耀的。那种要感激的心，接受考验的感恩，需要一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要谦卑，接受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要愿意将所有的事都交给神。即使我们并不了解一切，要感谢那些隐藏尚未明白的机会，然后那种平安的感觉就会来临。你有没有感谢过神赐给你考验或者苦难呢？逆境逼我们向祂屈膝祈祷，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会这样做吗？麦基奥大卫会长这样讲过，要在我们苦难的逆境里面怀住信心，怀住感恩的心，的确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感激心是深藏在内心深处，不论生活是悲是喜都是不受影响。我忠信的教会姊妹，我感谢你们用各种方式，藉着有服务分享主的爱，你们照顾那些家里面有亲人过世的家庭，你们以探访教师的身份看顾姊妹，你甘心情愿地在儿童会里面服务，建立新恩仔的信心。你花时间帮助女青年准备好成为好的妇女，多谢你们忠诚的奉献。忠诚的奉献，经由你们的忠信，我感受到主的爱。我是这么蒙福能够在你们当中服务，我的心充满对你们的感激和爱。我亦都十分感谢同我一起服务的圣职兄弟，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救主，他是天父服从的儿子，他做了所有父神要他做的事，并且为我们每一个人赎罪。每当我想起他，并且为他的善行表示感谢的时候，我就想变得更似他。愿我们有这个祝福，能够每天都生活在感受到主的爱，感谢神，因为他赐的是讲不尽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feel honored to follow Sister
Park. 我觉得很有荣幸可以跟住 Sister Park 之后来到，都感谢佢嘅教导同埋对我哋嘅佢教导俾我哋嘅祝福。大概喺18年半之前嘅呢个时候，我站喺呢一个嘅讲台附近，等待众会诗歌一结束之后咧，就要上台做我第一个嘅教众会大会嘅演讲。嗰阵时我嘅焦虑神态，相信系好明显。在我后面的布利多玛长老靠了过来，用愉快和热心的语词对我耳边说，轻松一点，从来没有人在讲台上阵亡过。
这
些鼓励的话语，同埋跟住之后几分钟，我对全世界嘅后期圣徒听众所讲嘅第一次嘅演讲，都系我所好珍惜嘅回忆。就好似各位一样，我不断咁样去累积、保存呢啲嘅回忆，细数呢啲嘅回忆里面咧，对我的确有好大嘅帮助，而且往往咧令到我好乐在其中。虽然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决定过，当我老的时候我都不会，永远都不会将这些往事去来到去烦其他人。但是我现在确实感觉到乐在其中，几乎每一次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同分享自己的回忆。不过我想讲的是更加深入的讨论，回忆和记住在福音里面所作的 用法，这些不是仅仅单是回想这个回忆当中。假如我们仔细地去留意着话，记住这个词在经文里面用法，就会发觉从神的本意来看，记住是福音的一项基本的救恩原则。 的确是这样，因为众先知劝告我们要记住的事，经常都是需要行动的事，譬如要倾听、来看、要遵守、去做、要悔改。只要记住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必能够克服我们人生的倾向。班杰明王曾经呼唤人们非常积极地记住，最后我不能把所有足以使你们犯罪的事都告诉你们，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多得甚至我无法数得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么多，如果你们不留意心，不留心你们自己、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言语、你们的所为，不遵守神的诫命，不守住你们所听到的关于主的来临的信心，直到你们生命结束的结束，你们一定会阵亡。世人啊，切记吧，不要灭亡。了解到记住一事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后，还有哪些事情可以令到我们是需要去牢记我们心里面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教会的历史和人民是值得我们牢记在心里面的。因此我们今天才是聚集在这里，经文重新去重新纪念并且重新奉献这个教友大会的意义。经文非常重视教会的历史，实际上有不少的经文是来自教会的历史。在1830年4月6日教会成立的一日，神吩咐司约瑟，看我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约瑟的对这个回应就指派了教会的第二长老担任了教会的历史员。我们写下了这些记录来帮助我们记忆一本聚在教会 的进步和记录。这个呢 去给我们看到神已经再次去开启诸天，揭示真理，呼唤我们这个世代要采取行动。在这里没有讲到对于教会的历史更加重要，莫过于司马约瑟的所述，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经过，即是今日我们历史记录当中的第一次异象。在这个记录当中，司马约瑟平铺直述地去描述了他的经验，在这个里面他这样去讲到，问到关于这个世界上哪个教会是真实的，他说到，我看见一个光柱正在我的头顶上，比太阳光还要光辉，徐徐下降，直到落在我身上。当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司马约瑟听到他所讲的说话，数以百万听过、读过、相信司马约瑟记录的人都接受了他所协助复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相信司马约瑟，我亦都知道他实在是真的、真正的先知。记住他在第一次异象的经验，能够激发起我去下定更大的决心，采取更多的行动。没人能够比兴格莱会长更加懂得珍惜本教会的历史的价值。我们喜爱他可爱的幽默感，但是他对历史的敏锐度也都同样令人赞赏。他的写作和演讲道中充满了本教会和过去历史感人的故事和远见和远视。身为当代的活着的先知，他刻意强调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现在更加能够正义地去生活。因为他的训诲，我们才明白记住能够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过去生活的影响力。 新教例会长提醒了我们，本教会早期教友是如何面对他们的挑战，因此透过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更加忠信地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挑战。藉着提醒我们过去的历史，他也都将我们连结到不同的人物当中、地点和事件，令到我们灵性的传承。新教例会长也一次很公开地分享自己个人的家庭历史。很多沮丧的新传教士得知到新教例会长在传教初期也都曾经沮丧不至，并向他的父亲讲述的一件事，心中欢慰不少。他甚至充勇敢地和他父亲去分享他父亲的回答。戈登吾儿来信修息，我只有一个建议，忘掉自己，努力工作。过去70年来，我们都目睹了新教例会长如何去将这个忠告铭记在他心里面，他卓越的品格和真知的卓见，强有力地去见证住记住教会历史和个人历史的益处。我们可以再谈更多关于回忆和记住在福音的当中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谈到要记住我们的圣约和神圣的诫命，谈到要纪念我们的去世的先祖，也谈到救恩的教义，最重要的我们谈到我们需要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方便的时候去纪念他，而是按照他吩咐的常常纪念他。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在表明着要常常纪念他，我们从而获得应许，得以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有趣的是这个灵正是天父所派遣的，要叫我们想起一切事的圣灵。因此藉着配称领受圣餐，我们得以享有圣灵的祝福，浸沉在这个我们的记忆美好的记忆当中，我们的思维和祷告中不断地去想起基督和他的救赎和牺牲。我相信所有一切记忆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归向基督，靠住祂而成为完善。因此呢，愿神祝福我们常常去记住，特别是记住祂完美无瑕的儿子，而不要灭亡。我如此感激见证耶稣基督的神圣和救赎大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我感到十分的荣幸，能够参与位于盐湖圣殿西侧这座伟大建筑盐湖大会堂的重新奉献典礼。我们要向所有曾参与这一栋建筑的庞大工程、参与其一切相关事务的人致谢，特别是总主教团的帕顿大卫主教、艾格利理查主教和麦克姆林主教，感谢他们卓越的领导、监督盐湖大会堂所有一切的更新修缮工程。我小的时候就来过大会堂了，那些回忆十分之美好。我是在这里受洗的，我成为执事的时候，家父曾经带来到这里参加总会的圣职大会，我们早到了15分钟，很容易就在包厢那里找到位置了。教会早期唯一两座专作崇拜之用的建筑，分别是加德兰圣殿和纳府圣殿。这两座圣殿都是按照启示建造的。根据记载，本教会第一座自己兴建用来作为聚会和学堂之用的建筑，是1831年于米苏里州用原木兴建成的。后来加德兰圣殿于1836年奉献的时候，空间已经太小了，容纳不到所有想要参加奉献典礼的圣徒。先知斯密室记载，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容纳不到更多的人。 不過呢，隨住加德蘭聖徒遭受到暴力迫害，加上領袖的人數日增，大部分教都於1838年遷往米蘇里州，捨棄了那座美麗的聖殿。納府聖殿基本上是按照加德蘭聖殿的樣式去建造的，在一樓和二樓都有會議室。不過呢，在1846年納府聖殿完工前，聖徒只能夠在外面聚會，通常都在聖殿的附近聆聽約瑟和教會其他領袖演講。聚會人數呢，有時都能夠達到數千人。斯密艾伯特喬治以他一貫的幽默方式這樣講，在約瑟先知的時代，摩門教最興盛的地方呢，就在戶外了。因为在先知的生前，我们建的房屋都是太小了，容纳不到很多的圣徒。偶然天气不是那么好，会干扰到户外的聚会，使到演讲者和会众都觉得不舒服。斯密 F 约瑟会长清楚地记得在纳府圣殿附近露天聚会时的不舒服的情形。他这样说，我记得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崇拜场所是在纳府圣殿用地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面。我和家母在那里听过杨伯翰、金包荷伯、海德奥森、普瑞特帕雷、普瑞特奥森、约瑟先知和海伦教长等人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树林参加聚会的时候，开始落起雨来了，于是有两马车被拖到去听众的前面，等约瑟先知站在上面演讲。有一两个人站起来去替先知担遮，免得他被淋湿。由于很多人都没有带遮，坐在那里其实很难为，也都很不舒服。我的时候年纪虽然很小，但又很清楚记得先知演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的。约瑟先知生前曾经指示要起一座帆布的大会堂，等圣徒在大型的聚会时候有可遮蔽的地方。1845年就在圣殿即将进攻之际，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德奥森长老被派回去美国东部去筹款，以采购大约4000码的帆布来建造杨伯翰所讲的锡安会幕。普瑞特奥森弟兄在1845年8月30日的一封信里面概述了帆布大会堂的预定地和设计。他这样讲，我们计划要在圣殿前面近邻圣殿西侧的位置建起一座帆布大会堂，这座会堂的形状会呈椭圆形状，底座部分将会足以容纳8000或1万人，座位将采取渐层式的座位，好像圆形的剧场一样。弟兄们第日就开始整地，要建造帆布大会堂。不过因为圣徒遭到敌人激烈的迫害，不可以不离开纳府，所以帆布会幕并没有被建造起来。于是海德奥森在1846年将帆布运上马车，载住帆布向西出发。有人猜测在圣徒西迁到盐湖山谷的途中，已经将这些帆布作了妥善的运用，将它做成帐幕、帐幕盖、缝车盖这类的东西。盐湖城圣殿广场上面完咗工的大会堂，规模和当初替纳府设计的帆布大会堂差不多，亦都同原定的纳府大会堂一样，坐落在圣殿的西侧。后来基于其他的因素，好像圣徒的大举西迁，斯密约瑟预见到一座庄严的大会堂，而杨伯翰将之付诸成形。所以当初替纳府设计的大会堂虽然从未有在那里兴建，却是现在这座深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原始初形。小的时候我是透过三机聆听总会教大会的，今天藉着运用卫星和现代电子设备，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的信息从盐湖城转播到世界各地的国家，并利用下行传输连接到世界各地的建筑。这样的做法来自总会弟兄的灵感，为了满足我们今天人民的需要，这个 这个都是主怎样去做到满足教需要的绝佳例子。我见证主会继续启示他仆人各项方法和工具，和启示希腊的会长我们所需要来满足这个不断成长教会中所有教的需要。我很感谢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能够重新强化更新，都可以继续来教导和启发神的子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弟兄姊妹，在大会堂里面或者在世界各地透过各个媒体聆听大会的，都能够再一次在这个美丽宏伟的建筑物里面和你们演讲，我心里面充满快乐。在这样的方面地方，一个人不能够说感受到早期圣徒的精神，以及多年来这么多维护美化这栋建筑物的人。最近我不断想到我生命中和大会堂有关很多重要的大事，虽然太多了，这些今天都讲不完，但是我想就是分享几件。我记得我大约就快八岁的时候准备洗礼，妈咪告诉我有关悔改的事，有关要受洗的意思意义。接着1935年9月某个星期六，他带我搭电车来到大会堂的洗礼池，那个洗礼池到没几耐之前一直都在这栋建筑物里面。那个年代不是好像现在的习惯那样，父亲为自己孩子来施洗，因为教义通常都是星期六早上或者下午，很多父亲都需要朝头早要工作或者要做自己的事。我穿了白色的衣服接受洗礼，我记得那天就好像昨天发生一样，那种的快乐和知道感受到这项教义。这么多年之后，特别我担任主教的时候，我见到很多人在个大会堂里面洗礼受洗，或洗礼池受洗，每一个洗礼都很特别，充满鼓舞的力量，每一个令我回想起我自己的洗礼会。1950年4月，我的太太法兰斯和我参加总会教育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地点就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坐在那个台上面中上高，当时的总会会长是乔治斯密乔治会长。大会结束之际，他和我们讲了有关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的信息，振奋人心，充满力量。他结束讲道之前，他提出一个警告预言，话他说除非人们迅速悔改，否则灾难将迅速侵袭人类家庭，散居大地各的人即将因来到的事因而有数百万而死亡。这个的警讯是神的先知所讲的。两个半月之后，大约1950年6月25日，韩战就爆发了。这场战争最后令到大约250万人的丧生。这件事令我想起在那天我们坐在那栋建筑物听到斯密乔治会长的话。我在这栋教会堂里面参加无数次的总会教友大会，深受总会弟兄的话语鼓舞启发。1963年10月，麦基奥大卫会长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发出一个召唤，要我担任12使徒定额组成员。他要我将这份神圣召唤消息保持紧密，我不可以告诉其他人知，除了我太太。第二日我就必须出席大会堂举行的总会教友大会，我的名字就会被宣讲出来。第二日早上我来到大会堂，不知道要坐哪里。当时我是圣职家庭教导委员会的成员，于是我就决定和他们的委员会一起坐下 喺嗰度。我見到有一個朋友叫做斯密修嘅朋友，佢亦都係委員會一個成員。佢叫我同佢坐埋一齊，我唔可以同佢講有關我嘅召喚，但係我就坐喺佢側邊。大會中，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都接受咗支持，然後我個名字就當然被讀出嚟啦。我相信喺觀眾席走到台上嗰段路係我一生人走最長嘅道路。過一場大會距離今日大約44年啦，直到2000年會議中心奉獻以前，我喺依棟建築物上高講台上講咗101篇總會教友大會嘅講詞。唔包括总会副助理组织大会以及其他嘅举行，其他喺呢度举行嘅聚会。我今日嘅演讲就俾我累积到102篇。我好多年嚟喺企喺度充满灵性嘅经验。喺1975年10月，我喺总会教友大会中演讲嘅时候，我感觉受到灵嘅指示，要直接对一位坐咗呢栋建筑物台区嘅一个金头发嘅细路女讲义。我叫大家观众注意住佢，当时嘅灵感源源不绝，向我见证这个细路女需要我心中预备嘅信息，有关另一个年轻妇女信心有关。我结束大会之后，翻到办公室，发现有一个叫维特米斯提嘅细路女同佢公公婆婆阿姨喺度等我，我欢迎佢，然后认出米斯提就系嗰个我跟住对住佢台上所讲嘅细路女。佢同我讲，米斯提就快8岁啦，佢唔系好确定要唔要接受洗礼，佢觉得佢应该要接受洗礼。佢嘅公公婆婆同佢住埋一齐嘅，亦都希望佢接受洗礼，但系佢比较唔活跃嘅妈妈提议佢等到18岁先做呢个决定。米斯提告诉佢嘅公公婆婆话：，如果我哋去盐湖城参加教友大会，话唔定天父会俾我知道我应该点做啦。米斯提于是同公公婆婆同埋阿姨同加州嚟到盐湖城参加教友大会，顺利攞到星期六5间大会大会堂嘅位，就好似今日咁样，佢哋就系坐喺呢度。米斯提吸引咗我嘅注意力，我嘅决定就直接对佢讲话。我哋喺大会堂结束之后继续倾偈，米斯提嘅公公婆婆同我话：，我谂米斯提有啲话想话俾你知。呢个好得意嘅女细路女，佢话：，孟孙兄弟，当你大会堂里边讲话嘅时候，你回答咗我嘅问题，我想要受洗。呢个一家人翻到加州，米斯提亦都接受咗洗礼，被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教友。从当时到现在，米斯提一直都是忠信咁样持守住耶稣基督嘅福音。14年前，我有荣幸能够喺圣殿神圣圣殿里边同佢同埋一位优秀嘅年轻人执行印证嘅教义。佢哋而家有5个细路仔女，佢哋仲有一个嚟紧添。亲爱兄弟姊妹，能够再企喺度喺个讲台上，我深感荣幸，俾我带嚟美好嘅回忆。大会堂系我生命嘅部分，对我嚟讲，我珍惜有加。我一生之中，我有好荣幸，能够好高兴，能够喺9位总会会长嘅名字被宣读出嚟嘅时候，举手支持佢哋。今日朝早，我同各位再一次支持我哋敬爱嘅先知庆格莱戈登会长，同埋能够与 富士德雅各会长一同同佢身边服务是我的喜悦和荣幸。今日这个的建筑物重新奉献，愿我们亦都重新奉献我们的生命，奉献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他毫无反顾地献出生命，使我们可以活着。愿我们每一日都跟从他的脚步，是我的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命。阿门。
We remind the
我哋要提醒兄弟，总会圣职大会今日会将喺今晚六点钟喺会议中心举行。听日早上九点半到十点会喺大会堂唱诗班全国性嘅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日下午带来美妙的音乐，亦都感谢所有参与者。现在是我的荣幸能为大家演讲。我演讲和奉献祈祷之后，本场大会将结束，最后唱诗班要献唱 圣灵如火。音乐之后，闭会祈祷将由70元舒之康拉德长老担任。
今日下午我们再次聚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大会堂，这个是我们以前召开过无数次大会的地方。现在这栋建筑物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和改建，提升它的耐震的系数，以符合最新的抗震的规定。我们希望也都祈祷这项工程不会破坏了这栋建筑的历史特色。我们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板凳继续使用它们。但你们可能会留意到新的板凳跟以前一样都是这么硬的。为了符合现代的要求，我们增加了几个出口，也都增强了支撑外墙的大石柱，为了令我们屋顶更加牢固，我们加装了钢条，还有换上了新的屋顶。翻修这一栋建筑物，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在当年起好了没多久之后，就曾经进行过一次的修整。最初是没有二楼看台的，这个是后来才加上去的。这么多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开大会独一无二的好地方。很多弟兄和姊妹在这里演讲过，为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作个见证。由杨伯翰的时代到现在，每一任的先知都在这里讲台上面作个演讲，还有一些声望高的来宾，包括好几任的美国总统，也都在这里发表过演说。这栋建筑物是这个社区文化艺术的所在，犹他交响乐团率先将这里当作演出的场所，尼赛亚和谭氏纪念音乐会等等伟大的音乐曲目都在这里演出过，杰出的名门士绅的丧礼也都在这里举行过。这么多年以来，这里的确是社区的中心。这栋建筑物造型特殊，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是在我们差不多超过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人民贫困的时候建造起来的，堪称是旷野中的回幕。当时圣殿还要好一段时间才起好，人除了凭着不纯熟的建筑技巧之外，就只是凭着信心来到建造这个会堂。当时一直有很多怀疑者预测，一旦那个鹰架拆除之后，这个屋顶就会倒下来。这些事不单止没有发生过，这栋建筑反而在经历这么多年日晒雨淋之后，至今仍然屹立不倒。这里也都成为家传户晓的摩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家。自从1929年开始，每个星期唱诗班在这里透过广播演出长达75年，咁耐已经成为历史最悠久的广播节目。而家每个安息日的圣乐加言节目将会再度由这个西部的十字路口的大会堂向全世界广播。这里将会再度成为大会堂唱诗班和圣殿广场管弦乐团的家，也都将会举办很多其他的节目和活动。这里可以用来举办支联会教友大会、公开的演讲、 音乐会和其他娱乐的节目。1875年10月9日的星期六，在英国发行的千禧星刊登了泰勒·约翰奉献这栋神圣建筑物时候所作的一篇篇幅极长而有详尽的祈祷传闻，当时已经是圣这个建筑物奉献很久之后了。现在我邀请各位同我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献上我们再奉献的祈祷。神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虔敬地低下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齐聚在这座庄严的大会堂之中，将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大会堂重新装修好，我们行使所持有的神圣圣职权柄，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座严活成大会堂奉献，并且圣化给你和你的爱子，使他在未来的岁岁年年里面都能够成为你的子民，以各种名目齐聚一堂的地方。当我们沉思着这个场合的时候，我们不禁想到约瑟先知，他是你手中的一个工具，他复兴了主耶稣基督的永恒福音，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恩赐、权柄和祝福。我们为人民的极大信心而感谢你，他们被赶出纳府，吃尽了千辛万苦，横越爱夏和州，建立冬季营，之后有长途跋涉，由冬季营来到这个大盐湖的谷地。我们为杨伯翰会长的灵感带领而感谢你，他未曾见过这个地方，但是由于异象，他将我们的人民带领到这里，他对这里几乎一无所知，亦都不了解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和特色。先驱者在这个沙漠地区开垦、播种、灌溉、耕耘，并且收获他们辛劳的成果。他们规划了一个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上万人口的大城市了。曾几何时，大部分的后期圣徒都是住在这个谷地和附近的屯垦区，现在你的事工已经成长茁壮，全遍世界各地，住在美国以外的教友人数已经比国内的众多。亲爱的父，请继续赐福你的事工，令它蓬勃发展。当你的人民缴纳十一奉献和捐献，让你的事工得以蓬勃发展的时候，请你赐福他们，愿你的国度向前推进，遍布全世界，如同非人手所作的石头那样，注定要滚动出去，直到充满全地。祈求你在未来的世代中兴起坚强的领袖，并愿你的子民欢欣，在从事你的事工的时候得到无比的快乐。因此我们奉献、再奉献，并且圣化这栋神圣的建筑，我们所作的这一切、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nd the benediction will be
唱诗间会演唱，然后之后闭会祈祷就会由舒志康拉德。多谢兄弟姐妹。
our most righteous,
最正义的天上的父，我们充满了极大的感情、爱和感激，我们来到你面前，是这个大会的结束，这场教会的结束，我们表达我们对于这么多见证和历史和所有福音和真理见证的话语而感激，我们亦都加上这么多无数的先知们所讲以前这么历年的预言和忠告，我们表达我们对兴格莱哥登会长的爱，愿你的祝福和他一起，让他能够可以有圣灵支持，得到支持，继续带领我们和你伟大的国度。在这个的复活节的前奏，我们表达我们对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感激，表达他给我们的原则和领导，还有他的赎罪，特别是复兴福音带给我们人类所有的希望。我们现在祈求，愿我们继续前进，和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我们力量，继续去建立你的国度，在这个后期的时代，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由贤会圣圣殿广场的大会堂转播。选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广播是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刻或作其他用途。